请我们看撒母耳记上，
请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
第一节第一章，
第一章的第一节，
从第一节念到末了，
从第一节我们呢要看到、最后那里、
为了节省时间，我就请我的弟兄用广东话念一遍、
为了节省时间呢就用广东话呢读一次、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节，以法莲山地的拉玛所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元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比利拿。比利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比利拿和比利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相分，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比利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作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分给哈拿，比利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烦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么？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的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受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喝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受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受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不再带愁容了。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他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衣发细面，一皮袋走。那时孩子还小，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 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
请我们低头祷告。
请你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带领我们这一次能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
是的，是的。
听你自己的话。
是，是。
主啊，我们求你亲自对我们说话，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能向着你，让你的话能落在好土上，能结实不备，把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
阿门，
阿门。感谢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聚集在主的面前。
感谢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聚集在祂的面前。
每一次我们能这样奉主的名聚会，
每一次我们可以这样奉主名的聚会，
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主。
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主，
因为是祂的忍耐给我们还有这样的机会，
是因为是祂的忍耐叫我们能够仍然有这样的机会。
祂要预备我们欢迎祂自己的回来，
祂要预备我们能够欢迎祂自己的回来。
这一次当我在主面前等候的时候，
今次当我在主面前等候的时候，
我觉得说需要与弟兄姊妹交通一件事，
我觉得需要与弟兄姊妹要交通一件事情，
那就是神做事的法则。
就是神作事的法则。
我们的神当他做事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神做事的时候，
他有他一定的方法，
他是有自己一定的方法的，
他有他一定的过程，
是有他自己一定的过程。
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知道他的法则究竟是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知道他的法则究竟是什么。
我们在诗篇103篇，
在诗篇103篇那里说的
第七节里头告诉我们，
就是第七节告诉我们听，
神叫摩西知道他的法则，
神叫摩西知道他的法则，
他叫以色列人知道他的作为，
他叫以色列民他知道他的作为。
那就是说以色列人只知道神的作为，
就是说以色列民只知道了神的作为，
神做了事，
神是做了事了，
他们看见了神所做的，
他们看见了神所做的事情，
他们才会敬拜，才会感谢，
他们才会敬拜，才会感谢。
但是摩西不是这样，
但是摩西就不是这样，
摩西知道神的法则，
摩西是知道神的法则。
换一句话说，
换一句话来讲，
当神还没有做事的时候，
就是当神未做事的时候，
他就能知道神要怎样的做，
他就是知道神究竟会怎样来做，
因为他有这样的认识，
因为他是有这样的认识，
所以他能被神用，
所以他就能够被神用，
能为神预备他的道路，
也都能够为神来预备道路，
叫神的旨意能通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
叫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所需要的，
所以今天我们所需要的，
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
我们就不要好像以色列人一样，
要等到神他显明他的作为，
当神做了显明他的作为，
我们才能知道，
我们才知道，
并且能开始敬拜。
现在那个时候才开始来敬拜了。
神所需要的是像摩西那样的人，
神需要的就是好像摩西这样的人。
事情还没有来到之前，
就是事情未来到之前，
他就知道神的法则是什么，
就知道神的法则是什么，
他就按着神的法则有祷告，
就按住了神的法则来祷告，
就按着神的法则来执行，
亦都按照神的法则来执行，
能被神使用来带进神的旨意，
能够被神使用带进了神的旨意。
所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
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日子是怎样的日子，
我们知道今天的日子是怎样的日子，
我们今天已经到了恩典的时代快结束的时候，
我们今天是来到恩典的时代快要去到结束了。
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主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
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主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
他就带进了恩典的时代，
他就来带进了恩典的时代。
但是当神要把恩典时代带进来之前，
但是当神要将恩典时代带进来之前，
神在地上就有一些的人为神预备道路，
但是他有一班人为着神在那里来预备道路。
好像谁呢？
好像是谁呢？
好像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一样，
好像撒加利亚伊丽莎白一样，
因着他们的祷告，
就因为他们的祷告，
神就垂听赐给他们一个儿子，
神就垂听赐给他们一个儿子，
而他们这个儿子不是为着他们自己，
他这个儿子不是为了他们，
这个儿子是为着神的旨意而生的，
这个儿子是为了神的旨意而生的。
因为约翰是为我们的主来开路的，
因为约翰是为我们的主来开路的。
同时我们也看见玛利亚和约瑟，
同时我也看见玛利亚和约瑟。
神要做工的时候，
当神要做工的时候，
他寻找器皿，
他寻找器皿。
但是我们看见不但玛利亚，连约瑟在内，他们都愿意遵行神的旨意。
我们看见不单只是玛利亚，连约瑟都是愿意遵行神的旨意。
虽然遵行神的旨意不容易，
虽然遵行神的旨意不容易，
因为玛利亚有被石头打死的可能，
因为玛利亚是有机会被石头打死的可能的。
按照当时律法的规定，
按照当时律法的规定，
因为她还没有嫁给她的丈夫，
因为
就怀孕生子，
因为她还没嫁给她的丈夫就怀孕生了，
人就认为她是犯了罪了，
人家就认为她是犯了罪的，
就要用石头把她打死，
就要用石头将她打死的。
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又有一对夫妇，他们愿意放下自己来遵行神的旨意。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又有一对的夫妇为着神的旨意愿意放下自己。
同时我们看见有哈拿和西面，
同时我们看见又有哈拿又有西面，
他们都是等候主回来的人，
他就是等候，愿意等候主回来的人。
同时我们看见那些牧羊的人，
同时又看见有牧羊的人，
这些牧羊人不是平常牧羊的人，
这些牧羊人不是平常那些牧羊人，
他们是牧羊在圣殿里有细献祭的这些的羊群，
他们所牧的羊呢是为了要在圣殿献祭的那班的羊的，
他们是真正等候 主回来的人，
他们真正是一班等候主回来的一班人。
所以我们看见虽然在表面上全以色列在等候弥赛亚，
虽然表面上全以色列都是等候弥赛亚，
但是到弥赛亚来到的时候他们却是惧怕。
但是当弥赛亚来到的时候他们却是惧怕。
真正能把弥赛亚带来的乃是我们方才所说的这些的圣徒。
但是真正将弥赛亚带来的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班的圣徒。
这个是神从律法的时代要变成恩典的时代的经过。
这个就是神要将律法的时代带到恩典的时代的一个的经过。
那么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恩典的时代到今天已经2000年，
恩典的时代来到今日2000年了。
我们看见一切的光景都告诉我们说时代要转变了，
一切的时代的光景都要讲明要时代要转变了。
神要从这个恩典的时代，
神要从一个恩典的时代
要转到国度的时代，
是要转到一个国度的时代了。
但是当神要转移这个时代的时候，
但当神要来转移这个时代的时候，
神做事有他的原则，
神作事是有他的原则。
所以我们看见说神需要有一些的人，
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有一班要有一班有这样需要的人，
明白神的旨意，
明白神的旨意，
能把自己完全献上，
能够将自己完全的献上，
让神的旨意能通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
叫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地上如同通行在天上一样。
当神能得着这样的人的时候，
当神能够得着一班这样的人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时代的转变就很快。
我们知道这个时代的转变就很快了。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就是世界上的人，
就是世界上的人，
他们也感觉这个时代快要结束了，
他们都感觉这时代就快要结束了。
连没有信主的人都在那里讲末日快要来到，
连没信主的人都讲末日快要来到，
何况我们这些属于主的人，
何况我们这班属于主的人，
在我们灵里面的感觉，
在我们灵里面的感觉，
我们觉得时代快要转变，
我们觉得这个时代快要转变了。
那么在这转变的时候，
就在这个转变的时候，
神需要有他的器皿，
神需要有他的器皿。
虽然神能自己做工，
虽然神他可以自己做工，
他不需要人帮忙，
他不需要人帮忙。
实在说来，人帮忙就越帮越忙，
可以说其实人越帮就越忙。
但是这是神的作为，
但是这个又是神的作为，
他要寻找一些的人，
神要找一班的人，
为着时代的转变肯摆上他的自己，
为了时代的转变愿意摆上他的自己。
让我在这里先举一个例，
让我在这里先举一个例，
比方说在1904和1905年的时候，
可以讲话1904、1905年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很大的威尔斯大复兴。
我们知道有一个很大的威尔斯大复兴。
这个大复兴啊，复兴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这个复兴到了什么的地步呢？
从1904年9月一直到1905年3月。
1904年9月到2005年3月，
有95000人得救，
是有95000人得救。
神所用的器皿是什么呢？
神所用的器皿是什么呢？
神所用的器皿是一个开煤矿的矿工。
神所用的器皿是一个要开煤矿的矿工。
这一个人的名字叫 Evan Roberts，
这个名字叫 Evan Roberts。
他12岁就蒙恩，
他12岁就蒙恩，
他就跟着他的父亲到煤矿里去工作，
他就跟着他的爸爸去煤矿做工作了。
但是 他从来没有离开圣经，
但是他从来没有离开圣经。
当他到煤矿里工作的时候，他把圣经带去。
当他去到煤矿工作的时候，将圣经带去。
他一有机会就在那里看圣经，
一有机会就在那里看圣经。
同时呢，他有一次听见一个弟兄这样的说，
同时有一次他听到有个弟兄这样说，
如果主在我们祷告聚会的时候来了，
如果主在我们祷告聚会的时候来呢，
而你没有去参加，
你没去到参加呢，
那么你就失去机会了，
你就失去了机会了。
所以从他听见这个话之后，
所以从那次他听到这个话之后，
他没有一个聚会不参加，
他就没有一个聚会他不参加了。
因为他是时时刻刻等候主的人，
因为他是一个时时刻刻等候主的人。
当他26岁的时候，
当他26岁的时候，
有一次有一位弟兄带着他们差不多20个年轻的人去参加一个特会。
有个弟兄带着差不多他这样年纪的20个参加过的特别聚会。
那个带领他们的人叫 Joshua。
那个带领他的人叫 Joshua。
在路上他就告诉这些的青年。
在路上就告诉那帮年轻人知道，
他说我用四年的时间，
他说我用了四年的时间
一直在那里祷告，
一直在那里祈祷，
求神复兴威尔斯，
求神复兴威尔斯。
但是神所用的器皿，
但是神所用的器皿
不要从牛津大学发生的，
不是在牛津大学发生，
或者从 Cambridge 大学发生，
或者在 Cambridge 大学发生，
盼望从一个煤矿的矿工来发生，
盼望是从一个煤矿的矿工来发生，
叫人不能夸耀他自己的才能，
叫人不会夸耀他自己的才能。
那么当这个 Evan Roberts 听见这个话的时候，
当 Evan Roberts 听见这些话的时候，
他里面就有一个反应，
他里面就有一个反应。
然后到了那个地方，
去到那个地方，
他们就一起祷告，
他们就一起祈祷。
祷告的时候，这个 Joshua 他就祷告，
在那个时候 Joshua 就祈祷了，
他说神啊，
他说神啊，
求你祝福我，
求你祝福我，
Bend me， 祝福我，
是 bend me， 折服我。
那么当这个青年人听见这个话，
当青年人听到这句话，
这个话就进到他的里面，
他这句话就进到他里面，
他就跪在那里祷告说，神啊折服我，
他就跪到神面前祷告说，神啊求你折服我，
你把我完全折服，
你将我完全的折服。
同时他也祷告，
同时他都祷告，
你折服教会叫世界蒙恩，
你折服教会叫世界蒙恩。
结果神就用这一个少年人，
结果神就用了一个少年人，
就兴起了威尔斯的大复兴，
就兴起了威尔斯的大复兴。
在1970年，我被请到这个 New Zealand 去，
我被请到 New Zealand 去，
请我的人就是从威尔斯大复兴留下来的人，
请我的人就是那次威尔斯大复兴所留下来的人。
所以你看见神的工作实在是奇妙，
你就看见神的工作实在是奇妙。
他不是用一个大有才干学问的人，
他不是用一个大有才干大学问的人，
他用一个简单的一个矿工，
他用一个是简单的矿工，
但是他能把自己完全交给神，
但他却是将自己完全的交给神，
折服在神的面前，
折服在神的面前，
神就使用他带进在历史上很有名的威尔斯大复兴，
神就将他带，将这个历史很有名的威尔斯大复兴带进来。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自暴自弃，
我们不要自暴自弃，
我们要记得神做事的原则，
我们要记得神做事的原则。
这个时候是神要转移时代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神要转移时代的时候，
但是神在那里寻找器皿，
神却在这时候寻找器皿。
很多的时候我们稀奇，为什么主还没有回来？
很多时候我们稀奇，为什么主还没回来？
已经2000年过去了，
已经2000年过去了。
当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
当我们主在地上的时候，
他安慰他的门徒说，
他安慰他的门徒说，
我去了，但是我要回来，
我去，我还要回来的，
我要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要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你们也要在那里，
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的。
所以在第一世纪的圣徒他们等候主回来，
所以第一个世纪的信徒他们等候主回来。
我们记得在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的时候，
我们记得在第二第三世纪的时候，
是罗马大大的逼迫信主的人的时候，
是罗马大大逼害信主的人的时候。
历史上有10次的大逼迫，
在历史上记载有10次的大逼迫。
那个时候的基督徒怎样呢？
那个时候基督徒是怎样的呢？
他们彼此见面的时候，
他们彼此见面的时候
就说主就要来了，
他们就说主就要回来，
这是他们唯一的安慰，
这个就是他们唯一的安慰，
也成为他们的力量，
也都成为他们的力量。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的主随时可以回来，
我们的主随时可以回来。
我们常常在那里研究预言，
我们时常在研究预言。
我觉得我只回想我年轻的时候，
回想我年轻的时候，
也很喜欢研究预言，
我也都很喜欢在研究预言，
盼望知道主什么时候要回来了，
盼望知道究竟主几时回来呢？
但是弟兄姊妹，
但弟兄姊妹，
为什么主还没有回来呢？
为什么主还没回来啊？
其实主随时可以回来，
其实主几时都可以回来的了，
但是主有他的目的，
但主是有他的目的，
他要他的教会成形，
他要他的教会成形，
他的心腹成形，
他要他的心腹成形。
所以不是我们等候主，
所以不是我们等候主，
是主等候我们，
是主等候我们，
主在那里忍耐地等候我们，
主在那里忍耐地等候我们，
因为我们还没有长大成人，
因为我们还没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像有一位弟兄讲，
好像有位弟兄这样讲，
他说主不能娶一个小孩子，
就是主不能够娶一个小孩子，
他的妻子必定要满有他的形象，
他的妻子一定要满有他的形象。
所以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今天神在那里等候的是我们，
神今天在等候的是我们，
不是我们在那里等候他，
不是我们在这里等候他。
但是神等候我们做什么呢？
但是神在这里等我们等什么啊？
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次我们预备在主面前一同交通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盼望今次同弟兄姊妹一起要交通的。
这一次我们预备交通3个人，
今次盼望同弟兄姊妹交通3个人。
第一个人是哈娜，
第一个人是哈娜，
第二个人是撒母耳，
第二个呢是撒母耳，
第三个人是大卫，
第三个人就是大卫。
因为神在那里寻找能转移时代的人，
因为神在这里寻找能够转移时代的人。
我们知道撒母耳是转移时代的人，
我们知道撒母耳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
他从14世的时代转到君王的时代，
他从士师的时代转到君王的时代。
但是撒母耳是怎么产生的？
但是撒母耳怎样产生的呢？
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哈拿开始，
所以我们必须就从哈拿开始了。
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在以法莲山地，
圣经里说有个人在以法莲山地，
他的名字叫伊利加拿，
他的名字就叫做伊利加拿。
实在伊利加拿不是以法莲人，
实在说伊利加拿他又不是以法莲人。
这个伊利加拿是这个利未人，
伊利加拿其实是利未人，
但是是利未人寄居在以法莲，
是利未人寄居在以法莲。
那么那个时候 神还没有给我们清楚看见神当初的心意。
在那个时候，神还没将那个神当初的心意给我们知道。
所以他有两个妻子。
所以呢，他呢就有两个妻子了。
一个妻子呢有许多的孩子。
有个妻子，他生了很多的小孩子。
但是呢，哈娜没有孩子。
但哈娜呢却是没有小孩子。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告诉我们，
哈娜没有孩子是神不让她生育。
哈娜没有小孩子是因为神让她不可以生育。
你在这里看啊，
你在这里看到的
第五节，
第五节，
无奈耶和华不使哈娜生育。
在无奈耶和华不使哈娜生育。
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啊，
今天在新约里，没有这个规定。
在新约就没有这个规定。
但是在旧约的时代，
就在旧约的时候，
一个人如果敬畏神，
如果一个人他是敬畏神，
神就大大的祝福他，
神就大大的祝福他。
在神的祝福里头有一项，
在神的祝福里面呢又有一项，
叫他儿女众多，
叫他儿女是众多，
叫他的妻子能生产，
叫他的妻子能够生产。
所以这个我们看见不但在这个生命记啊，在二十八章里头
啊，不单止记载在生命记二十八章那里啊，
在里头告诉第四节告诉我们，
就是第四节那里讲的，
那一个生育蒙神的祝福，
生育蒙神的祝福。
如果一个 女子能生育，就看见有神的祝福。
如果女子能够生育，就是蒙神的祝福。
那反过来说，不能生育的话，就是有神的咒诅在她的身上。
反过来，如果女子不能够生育，就好像有神的咒诅在她身上。
同时在诗篇128篇，
同时诗篇128篇，
我们可以把它看一看。
可以回到去那里看看，诗篇128篇。
诗篇128篇，
诗篇128篇，
在第三节，
就是第三节，
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残枝。
你妻子在你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
这是神的应许。
这个是神的应许。
凡是神所祝福的，
凡是神所祝福的，
他的儿女就很多，
他的儿女就很多。
好像箭台里头的这个箭一样，
就好像在箭袋里面满了箭一样。
所以很稀奇。
所以稀奇的，
在这里你看见哈娜是一个敬畏神的女子，
你看见哈娜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女子，
但是神却不让她生育，
但是神就不让她生育。
她为了这个事情，
她为了这个事呢，
她就受了很多的冤屈，
她就受了很多的冤屈。
那么另外一个妻子比尼拿，
另外一个妻子叫做比尼拿，
她不敬畏神，
他不敬畏神，
但是他有许多的儿女，
他但是就有很多的儿女。
这个叫在旧约的时候，从人的眼光看来是不能接受的，
从旧约的眼光来看，这个呢没办法接受的。
所以哈娜常常被另外那个妻子来羞辱他，
哈娜时时受到另外的妻子呢时时在那里羞辱他，
做他的对头，
做了他的对头，
激动他，
又要来激动他，
叫他觉得可怜，
叫他觉得自己可怜。
所以每一次他们到圣殿里头去朝拜神的时候，
就是每年去圣殿朝拜神的时候，
虽然他的丈夫给他身份，
虽然他丈夫是给他身份，
但是因为他被激动，
但因为他又是被激动，
他没有办法吃饭，
他没办法吃得下，
他只有哭泣，
只有在哭泣。
所以这个情形就一年过一年这样的继续下去。
这个情形一年又一年这样继续下去。
相信哈拿在神的面前有祷告，
相信哈拿在神面前是有祷告，
但是好像神不听他的祷告，
但好像神又不听他祷告。
神不听他的祷告是有原因的，
神不听他祷告是有原因。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在那里祷告，
所以弟兄姊妹你在那里祷告，
好像神就不听你的祷告，
好像神不听你祷告。
你要知道神有他特别的意思在里头，
你就要知道神是有特别的意思在里头。
不要以为说神就不顾你了，
不要以为神不理你了。
哈拿起头的时候不明白，
起头的时候哈拿就是这样不明白，
他为了自己在那里祷告，
他为了自己在那里祈祷，
但是神不听，
神就不听。
所以你就看见到了有一个时候，
所以你在到到那时候了，
当哈拿被激动的时候，
当哈拿被激动的时候，
他不能吃饭，
他不能够吃饭了，
他就跑到神的面前去祷告，
他就跑到神面前到祷告。
但是他的祷告啊，是嘴在那里动啊，但是没有外面的声音
啊。他的祷告到呢，只是口在那里嘴唇动，就没声音。
他一直在那里祷告，
他一直在那里祈祷，
他向神就许愿，
他向神许愿。
换一句话说，
换一句话讲，
他开始里面的窍开了，
他的里面的窍开了，
他知道为什么他的祷告没有蒙应允，
他就知道为什么他的祈祷没有蒙应允了，
他看见为什么他不能生育，
他知道为什么他不能够生育了，
好像神违背他自己的话语，
好像神违背了他自己的话语。
为什么原因，
为什么会这样，
他就开始发现说，
他就开始发现了，
神有需要，
神有需要，
他只顾到自己的需要，
他只是顾了自己的需要，
所以他的祷告就不蒙应允，
所以他的祷告就不蒙应允了。
但是当他一直祷告到一个地步，
但是他一直在那里祈祷到一个地步，
神开启他的心窍，
神就开启他的心窍，
给他看见说神也有需要，
神原来都有需要，
他需要一个儿子，
他需要一个儿子，
但是神也需要有一个器皿，
但神亦都需要有一个器皿，
所以他在神的面前就许愿，
所以他在神面前就许愿了。
他说，神啊，如果你垂听我的祷告，
神啊，如果你垂听我的祷告，
我要把这个孩子献给你，
我要将我的孩子献给你，
终身服侍你，
终身的服侍你，
不剃他的头，
不剃他的头，
那就是做一个拿西尔人，
意思就是要做一个拿西尔人，
完全属于神的人，
完全属于神的了。
那么伊利呢，他看见他嘴在那里动啊，没有声音，
伊利看见他口是这样动，但是没声音，
以为他喝醉啊，喝酒啊，喝醉了，
以为他喝酒喝到醉了，
所以伊利就责备他，你喝醉不应当喝醉
啊，他就责备他了，你不应该喝醉嘛。
但是他说，我是一个愁苦的女子
啊，但他就答，他说我是一个愁苦的女子，
我在神面前祷告，
我在神面前祈祷的。
伊利就对他说，
伊利就跟他说，
愿神垂听你的祷告，
愿神垂听你的祷告。
他就相信，
他就相信，
连他的脸都变了，
脸都变了，
他也吃饭了，
也吃得饭了，
他就相信说神必定要垂听，
他也都真的相信说神一定会垂听。
结果我们看见他就生了撒母耳，
结果你看见他的确生了撒母耳了，
撒母耳就是从神那里求来的，
撒母耳就是从神求回来的。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当神听一个人祷告的时候，
当神听人祈祷的时候，
好像哈拿一样，
好像哈拿一样，
他得着了一个孩儿子，
他得着了一个孩子。
你知道，往往我们就把我们的愿忘记了，
很多时候呢，我们将我们的愿忘记了，
我们就觉得说好，现在我有了孩子了
啊！而家话好啦，我得到孩子啦，
我的羞耻都已经除掉了，
我嘅羞耻呢除掉咗啦。
那么就把这个孩子就留给自己啊，
就将个孩子留翻俾自己咯。
但是哈娜不是这样，
但哈娜却唔系咁样。
他既然向神许咗愿，
佢既然向神系许咗愿，
换一句话说，他的祷告是为着神。
他的祷告就是为了神，
所以他就照着神所应允的就去做，
他就照着他所应允的。
当撒母耳断奶之后，
当撒母耳断奶之后，
他就把他带到圣殿去献给神，
他就将他带到圣殿献给神。
所以哈娜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什么呢？
所以哈娜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呢？
他是代表生产之难的祷告，
佢就系代表一个生产之难嘅祷告
，travailing prayer，
生产之难嘅祷告。
他为咗要生产神所要的器皿，而在那里祷告。
为咗要生产神所要嘅器皿，喺嗰度嚟祷告。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一个属灵的原则，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一个属灵的原则。
当神在那里要做事的时候，
当神在这里要来做事的时候，
他需要有一些的人，
需要有一些的人
肯把自己摆上，
肯将自己摆上
来做生产之难之苦的祷告，
来做一个生产之苦的祷告。
因为他这样的祷告，
因为他这样的祷告，
就能产生神所要的那个器皿。
就是这样的祷告，就能够产生神所要的器皿。
所以在属灵的原则上，
所以在属灵的原则上，
神做事的法则，
在神做事的法则，
第一件事就是有生产之苦的祷告。
第一就要有生产之苦的祷告。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
弟兄姊妹，这个也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
好像我们都在那里等候主，
好像呢我们大家在这里等候主，
但是我们的等候都是消极的，
好像我们的等候都是很消极的，
我们没有积极的把自己献上，
我们没有积极的将自己来献上，
来做生产之苦的祷告，
来做生产之苦的祷告。
因着缺少这样的器皿，
因为缺少了这样的器皿，
所以我们看见一直到今天我们的主还没有回来，
所以直到今天我们的主都没回来。
这是今天最大的需要，
这个是今天最大的需要。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巴不得我们在这里等候主的时候，
巴不得我们在这里等候主的时候，
好像为什么我们的主一直迟延、
好像为什么我们主一直迟延呢？
我们好像我们等候他，但是他不回来，
好像我们在这里等他，他都不回来，
但是我们忘记了，
但我们忘记了，
是他在那里等候我们，
是他在那里等着我们，
他要兴起我们来做生产之苦的祷告，
他要兴起我们来做生产之苦的祷告，
因为这样的祷告能为神预备他的器皿，
因为这样的祷告能够为神预备一般的器皿，
来转移这个时代，
能够转移一个时代。
当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三章的时候，
当我们来看到彼得后书第三章的时候，
请我们翻到彼得后书第三章，
请我们翻到彼得后书第三章。
第八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 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那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那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被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者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地和其上的屋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应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者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聚在其中。
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淡然，其实不是淡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敢怎样敬虔，时时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
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件事
在这里，主说有一件事
你们不可忘记，
就是不要忘记，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所以我们对这个时间的看法，
所以我们对时间的看法呢，
我们看见神看这个时间呢与我们不同，
你就看见神看时间和我们看时间就不同。
我们所认为一千年呢，对神所只有一日，
我们看为一千年，在神来看不过一日。
如果我们看为一日的，主能把它看作千年，
但我们看一日，在主来讲又可以看为一千年，
就是他能做在一日所做的好像是千年所做的，
就是他所做的在一日的可以好像在一千年那里做。
这个话当我在读的时候，
这句话当我读的时候，
有一次我在那里读这个话的时候，
就是有次当我读这句话的时候，
主就叫我想起啊，在旧约小先知里头一句话，
就叫我想起旧约小先知那里呢有一句的话。
我们记得在旧约何西亚书，
我们记得呢在旧约何西亚书，
我们可以把它看一看，
我们都可以结果去看一下。
何西亚书是在但以理书的后面，
就是在但以理书的后面的。
在何西亚书第六章，
在何西亚书的第六章，
从第一节念起，
从第一节那里开始。
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施力我们也被医治，他打赏我们也被长谷，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
是第六章的第一节。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施力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前果，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
有一天当我在那里读到这里的时候，
有一天当我在这里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想起就说他看啊，千年如一日，
主看是千年如一日，
那么这里就是讲到第二天和第三天。
在这里呢，它只是讲到第二天和第三天。
而如果你用千年如一日的话，第一天第二天就是两千年。
如果你说是第一日第二日同变成千年的话，就是两千年了。
所以他说到第三天呢，它必使我们兴起。
第三天它必使我们兴起。
那么弟兄姊妹，我在那里想，我们今天不是在第三天吗？
我就想，等一下，我们今天不是第三天吗？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主来的日子还早了。
不要以为哇主来的日子还早。
我们今天已经到了第三天了。
我们今天来到第三天了。
所以可能主就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他就回来了。
可能主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他就回来了。
许多人在那里说，
好多人在那里说，
主来有许多的圣经啊，必须要应验。
主来呢，要一定呢，好多圣经的预言一定要应验的。
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好好的读圣经，
弟兄姊妹，如果你好好的读圣经，
你就发现说，凡是关乎主再来的圣经都已经应验了。
你就发现，凡是关于主来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
还有一些的圣经，
是从一些的圣经
是关乎主来的时候的情形，
是讲到关于主来的时候的情形
和他来以后的情形，
还有他来了之后的情形。
但是凡是关于主要来的圣经都已经应验了。
但是关于主要来的圣经都已经应验了。
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的主随时随刻可以回来。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主是随时随刻都可以回来了。
我们不要在那里等哪一节的圣经，哪一段的圣经要应验了，那然后就赶快预备。
不要以为说我们等那段的圣经，那节的圣经应验了，我们嗱嗱声就去预备了。
这些都已经没有了。
等到那时候，这些都没有机会。
所有关乎主要回来的圣经都已经应验了，
是关于主要来的圣经节都已经应验了。
所以主随时随刻可以回来，
所以主是随时随刻都可以回来的。
主不是告诉我们说，
主不是告诉我们听，
他来的日子像挪亚的日子一样，
他来的日子好像挪亚日子一样吗？
人吃吃喝喝，去去嫁嫁，
人吃吃喝喝，娶娶嫁嫁，
忽然到挪亚进了方舟，洪水就来了。
忽然挪亚进了方舟，洪水就来到了。
主来的日子像罗德的日子一样，
主来的日子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一样。
罗德一出索多玛，
罗德一出索多玛，
硫磺火湖就叫下来了，
硫磺火湖就降下来。
所以他说主来的日子也是一样，
所以他说主来的日子也都一样。
那个时候有两个女子在推磨，
在那个时候有两个女子推磨，
有两个人在田里种田，
有两个人在田里面种紧田。
路加福音里就加上一个，他说两个人在睡觉。
路加福音加多个两个人在睡觉。
忽然一个出去了，一个留下。
忽然间一个娶去，一个留下。
那么弟兄姊妹，这不是说是六个人啊？
这里是不是就是六个人呢？
这是说两个人啊。
但这里呢，是他说两个人。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地球是圆的。
因为地球是圆的。
这有两个人是在早晨，所以这两个女子在推磨。
因为是有一个地方是早晨有两个女子就在推磨了。
那么在地球上，在另外的地方，两个人在田里种田已经白天了。
另外的地方呢，就是有两个人在田里面白天呢。
那么两个人在那里睡觉，因为在地球的那一方面呢，已经是晚上睡觉了。
在地球的另一方呢，是已经夜晚黑了，所以有两个人在睡觉了。
忽然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忽然的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是主要来的时候的情形。
这个是主要来的时候的情形。
我们所教会的数目是十二。
我哋讲到教会嘅数目咧十二，
但是这里只有两个。
但系呢度咧，佢系只有两个。
那么还有十个到哪里去了呢？
仲有十个去咗边度啊？
所以到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有十个童女啊。
所以马太二十五章度就出现咗十个童女咯。
十加二就等于十二啦。
十加二就变咗十二啦。
这个十个童女是指做什么说呢？
十个童女又指住乜嘢嚟讲啊？
指做历史历代等候主，主还没有回来，他们就睡了，就是死了。
啊，就系讲到历世历代嗰班等候主嘅人。啊！主未翻嚟，结果佢哋就睡了啦。
所有信主的人都有火把，
每个信主的人都有火把，
火把里都有油，
火把里面都系有油，
就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
就系圣灵内住喺我哋里面。
但是五个聪明的在器皿里有额外的油，
但系呢五个聪明嘅喺器皿以外额外系有油的，
那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意思。
呢、这个意思就系被圣灵充满嘅意思啦。
五个愚昧的在器皿里就装了金银宝石了，
喺嗰五个愚拙嘅大概就将嗰个器皿装咗金银宝石啦。
等到主来的时候，他们都要复活。
等到主来嘅时候，佢哋都要复活，
但是。五个聪明的人就进到羔羊的婚宴里去了，
但五个聪明的就进到羔羊的婚宴那里，
五个愚昧的人就在门外汗中咬牙切齿，
但五个愚昧的就在外门外黑暗中咬牙切齿了。
所以这是指着以往历史历代等候主，主没有回来而都睡了的圣徒。
这个就是指到在历世历代那班等候主回来的，但是结果就在主里面睡了。
那么这两个是指着主回来的时候还活在世界上的，
但这两个就是讲到主回来的时候还活在地上的。
感谢主，我们很可能就在这两个里头，
感谢主，很可能我们就在这两个的里头。
你在表面上看都是一样，
你看表面上都是一样。
我常常说你晚上不要爬去睡觉，
你不要怕夜晚要回去睡觉，
晚上去睡觉就睡觉了，
晚上要睡你就去睡，
你也不要放弃工作说主要来了，
你也都不需要放弃工作因为主要来了。
因为在历史上有好多的例子，
因为历史上面有好多啲例子，
说主要来了，
话主要嚟啦，
就工作放下，
就将工作都抌低啦，
就在那里穿了白衣等候主嚟，
着住白衫咧喺度等候主翻嚟啦。
但是主没有嚟，
但系结果主又冇嚟。
所以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常常劝人说，你不要怕睡觉。
我时时劝人家讲，唔使惊瞓觉啊，
晚上应当睡就去睡。
夜晚应该要睡呢就睡，
也不要放弃你的工作，
也都不要放弃你的工作，
你应当做的事去做，
应该做的事情就要去做，
因为不在乎在外面，
因为不是在乎在外面，
是在乎我们里面，
那是在乎我们里面的。
表面上看都是一样，
表面来看呢都是一样，
两个都睡觉，
两个都是睡觉，
不是一个睡一个不睡，
不是一个睡紧一个不睡，
两个都在推磨，
两个都在推磨的，
两个都在田里耕田，
两个都在田里面耕田的。
但是主知道我们的里面，
但是主却是知道我们的里面，
我们里面是否是警醒等候主，
我们里面是否警醒等候主，
我们是否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里，
我们是否将自己交在主的手里，
让主的旨意通行在我们身上，
让主的旨意通行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是否都是警醒等候的人，
我们是否都是警醒等候的人，
表面上看不出来，
表面上看不出的。
我常常说到主来的时候有极大的惊奇，
我时时讲，当主来的时候会有极大的惊奇。
有些人我们以为他们很熟灵，
有很多人以为我们以为他很熟灵，
他们被撇下了，
佢被撇下喎。
有些人我们觉得他算不得什么。
哦，有啲人我哋睇，哎呀，都唔算得乜嘢。
哦，他被提去了。
但系佢又被提去喎。
因为主是看我们里面。
因为主系睇我哋里面，
不是看我们的外貌。
唔系睇我哋嘅外貌。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神的话是说你们要警醒祷告。
神的话是说你们要警醒祷告，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就是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主就来了，
主就来。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大家彼此要勉励，
是今天我们就需要彼此的勉励，
我们要警醒要预备，
我们要警醒又要预备，
我们要献上那个生产之苦的祷告，
我们要献上那个生产之苦的祷告，
不是随随便便祷告几句就算了，
不是随随便便祈祷几句就是了，
真是为着主的再来我们好好的祷告，
真是为着主的再来好好的祷告。
我相信，
我相信
很可能我们这些活着的人，
我很相信我这班仲活着的人
有被提到宝座的机会，
有被提到宝座的机会。
所以你记得在启示录十二章里头，
你就看见在启示录十二章的时候，
你看见一个妇女，她充满了荣耀，
你看见一个妇女充满了荣耀，
你看见一个龙，古龙，她在那里等着这个妇人的面前，
是有一个古龙在这等住在这个妇女的面前，
但是他不吞吃这个妇女，
但他却不吞吃这个妇女，
他只在那里等候这个妇女所怀的胎，
他所等的好像就只是等这个妇女所怀的胎。
这个是表明什么呢？
这个表明是什么？
这个妇女是表明在末世的时候地上的教会，
这个妇女就是表明末世时候地上的教会。
虽然教会是满了荣耀，
虽然 教会是满了荣耀，
但是教会已经失去了他的见证，
但是却是已经失去了他的见证。
他的见证不能把撒旦打败，
他的见证不能够将撒旦打败，
反而被撒旦控制，
反而呢受撒旦的控制。
所以你看见这个古龙，他没有意思要吞吃这个妇女，
所以你看见这个古龙没有意思要吞吃这个妇女，
但是感谢赞美神，
但感谢赞美神，
在这个妇女的里面他怀了一个胎，
在这个妇女那里他却是怀了个胎，
这个男孩子就是末世的得胜者，
因为男孩子就是末世的得胜者。
当这个男孩子一产生出来，
当这个男孩子一产生出来，
他马上就被提到宝座，
他马上就被提到宝座。
为什么呢？
为什么？
我们知道空天空啊，那是魔鬼的大本营，
你知道天空呢就是魔鬼的大本营，
但是这些人他们能冲破魔鬼的大本营，一直达到宝座。
但一般人却能够冲破魔鬼的大本营，一直到宝座，
表明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中间已经胜过了那撒旦。
表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已经胜过了撒旦。
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
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
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和他是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
所以，这个男孩子是一直被提到宝座。
所以男孩子就一直的被提到宝座。
他们是欢迎主回来的人。
他们就是一班欢迎主回来的一班人。
因为他们一到了宝座，
因为他们一到了宝座，
天空就有征战，
天空就有征战。
弥迦勒带着他的使者与撒旦和他的使者征战，
弥迦勒带着的使者和那个仇敌来征战，
撒旦就被摔到地上来了，
撒旦就被摔到地上来。
这个空啊，天空已经预备好了，
天空到时候就预备好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主要从宝座一直到 天空，
因为主要从宝座要到天空，
这个是看不见的。
这个呢，他是看不见的。
他来像贼一样，
他来好像贼一样，
所以是看不见的，
是所以看不到的。
嗯，他没有吹号筒，
他不会说吹着号筒
说我要来了，
我现在来了。
嗯，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
如果有一个贼他吹了号筒说我要来了，
如果这个贼是吹着号筒说我来了，
那么你就防备了，
你当然就会防备了。
或者他来是偷你的垃圾了，
或者他来是偷你的垃圾，
你就欢迎他每天来，
那你就欢迎他每天都来。
这个贼来啊，他就知道你的宝贝在哪，
但这个贼来他知道宝贝藏在哪，
等你发觉他已经走了，
等到你发觉已经走了。
所以主说他来像贼一样，
所以主说他来好像贼一样，
他要把他所宝贝的取去，
他要将他看为宝贝的取去。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光景，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
我们不要再自暴自弃，
我们不要再自暴自弃，
以为说时间还长，
以为说时间还很多。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让我们记得，
请我们记得，
就随时可以回来，
主随时可以回来。
当有一天，
当有一天
忽然在地上有一些人不见了，
在地上有些人忽然间不见了，
世界各处忽然有人不见了，
在世界各处忽然有人不见了，
这个是表明主已经来了，
这个就表明说主已经来了。
所以感谢赞美主，
所以感谢赞美主，
我们今天是在这一个很重要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是处于一个很重要的时候，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警醒祷告，
让我们每一个都警醒祷告，
时时刻刻等候主的回来，
时时刻刻等候主的回来，
把我们自己献上，
将我们自己献上，
让神能预备那转移时代的人，
让神能够预备人，能够转移时代的人，
叫恩典的时代快快的过去，
叫恩典的时代快快的过去，
国度的时代早早的来到，
国度的时代早早的来到。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主，我们把这些零零落落的话语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灵把你的话送在我们每一个人心的深处，并且发生作用，让我们都能警醒祷告，等候你自己的回来。哦，我们的主，巴不得今天晚上你就回来，求你预备我们，叫我们没有一个被撇下的，个个因着你的恩典能被提一直到宝座，来欢迎你回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有几项简单的报告，第一项就是明天下午呢，我们三点正在这里与上有聚会，明天下午三点钟 如常在这里有聚会，你们的圣经和诗歌留在座位上面，然后我们默祷后呢，可以先由后面的弟兄姊妹先散去。